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主日好，今天是1月15日，常年期第二主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主日福音默想。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发表第31届世界病人日文告，教宗指出，对患者施建友爱，使世界变得更人性化。教宗接见宗座北美公学成员，教宗强调，天主召教我们特别为弱小者服务。荣休教宗本笃16世作为公认的权威神学家，他留下了研究和寻求信仰基本真理的丰富遗产。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方济各1月10日发表第31届世界病人日文告，主题为小心看护他，怜悯作为实践同道协行的治愈之道。一年一度的世界病人日在2月11日举行。教宗病人日文告的主题引用了路加福音中慈善的撒玛利亚人的比喻，而这个比喻也是众位弟兄通谕的圣经基础。教宗指出，正是这个关于友爱的通谕提出了对该比喻的现实解读，因为他关注当今人们远离受苦者的许多形式，被殴打和被抢劫的人被丢弃在路上的这个事实，代表着我们有太多的弟兄姊妹在最急需帮助的时候被丢弃了。文告写道，对人类生命和人性尊严的攻击多种多样，而所有苦难都发生在一种文化，其中有许多自相矛盾之处。为解救患病和受苦的人，摆脱他们会经历到的孤独和遗弃，只需片刻的关注和动怜悯的心。教宗强调，撒玛利亚人把遭逢不幸的陌生人当作兄弟，没有多想就改变了一切，他让世界变得更加有爱。正是以这个福音精神的榜样，教会必须衡量自己是否真的愿意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战地医院。在文告的最后，教宗回顾疫情大流行的岁月，指出我们对那些每天为健康和科学研究工作的人的感激之情倍增。然而，走出一个如此巨大的集体悲剧时，光是尊敬英雄是不够的，因为疫情大流行还显示出了现有的福利体系的结构性限度。因此，教宗提醒各国政府应积极寻求战略和资源，以保障每个人获得治疗和基本的健康权。最后，文告写道，病人是天主子民的中心，教会作为人性的先知性标记与病人共同前行。在这样的人性里，每个人都是宝贵的，没有人被丢弃。对话、共荣与使命，这些是斯铎培育时期的三大要点。教宗方济各1月14日上午在梵蒂冈接见罗马宗座北美公学成员时如此表示，教宗叮嘱北美公学成员时常祈祷，默观天主圣言，接受灵性陪伴，并且在圣体龛前静听，从而培养与耶稣的日常关系。事实上， 在这些与上主关系亲密的时刻，我们能更好地聆听他的声音，发现如何慷慨且全心侍奉他和他的子民。接着教宗强调，思铎之路需要持续与天主与教会保持共融。我邀请你们注视着教会合一的奥秘，它体现在合理的多样性上，同时也在信仰的知一性中活出。教宗由此谈到教会援助有需要者的具体举动，那是爱德的先知性见证，从与耶稣的对话、与耶稣的共融中使命一涌而出。教宗强调，门徒们一被召教，就以他们的见证来吸引他人。每当耶稣召教男女时，总是派遣他们，特别是派他们到最弱小者、社会边缘人身边。我们不仅蒙召服务他们，更能从他们身上学到许多。人们今天需要我们，因为我们聆听他们的质疑、焦虑和梦想，从而能更好地陪伴他们亲近上主，提振希望，促使所有人的生命焕然一新。教宗最后总结道，通过实践慈悲善工以及各种教育和爱德的使徒工作，思铎和修生蒙召成为走出去的教会的记号，懂得分享耶稣的临在、怜悯与爱。荣休教宗本笃十六世作为公认的权威神学家，他留下了研究和寻求信仰基本真理的丰富遗产。这事放在荣休教宗棺木中简述这位教宗生平的公证书上最后一句话。这份公证书与荣休教宗的遗体安放在棺木内之前，由教宗礼仪处礼仪长拉维利蒙西宣读，其中概述了荣休教宗墓志期间做出的贡献。公证书写道，本笃十六世是第265任教宗，于2005年4月19日当选。他于1927年4月16日在德国帕绍教区的马克特尔镇出生，父母出身低微，但是若瑟拉钦格有良好的基督信仰和文化培育。拉钦格少年时期经历了纳粹政权，看到天主教会在德国受到的仇视，同时发现了基督信仰的真和美。1946年至1951年，他先后在弗莱辛和慕尼黑攻读哲学和神学，并于1951年6月29日进铎。一年后，在弗莱辛哲学与神学高等学院任教，随后又在伯恩、明斯特、蒂宾根以及雷根斯堡从事教学工作。1962年，作为弗林斯书记的助手，出席了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并成为专家。1977年3月25日，保罗六世教宗任命他为慕尼黑和弗莱辛教区总主教，5月28日接受主教祝圣。他主教牧职的座右铭是真理的合作人。1977年6月27日，他由保罗六世教宗擢升为书记。1981年11月16日，若望保罗二世教宗任命他为圣座教义部部长。隔年2月15日，他辞去慕尼黑和弗莱辛总教区的牧职。2002年11月30日，拉钦格书记被选为书记团团长。2005年4月8日，他在圣伯德禄广场主持了若望保罗二世的葬礼弥撒。同年4月19日，拉钦格书记当选为教宗，取名号本笃十六世。他在当选后首次出现在圣伯德禄大殿中央阳台上时，称自己是 上住葡萄园中谦卑的工人。公证书继续写道，本笃十六世牧职期间，将天主和信仰作为中心课题，不断寻找主耶稣基督的面容，帮助众人认识基督，尤其出版了总共为三卷的纳撒勒人耶稣系列著作。他具有广博高深的圣经和神学知识，以非凡的能力对信理和灵修以及教会生活和当代文化的重大议题做了综合阐述。本笃十六世推动与圣公会、犹太教徒及其他信仰的代表进行对话，并取得成果。他恢复了与圣庇护十世团体的司铎们的接触。2013年2月11日，在书记会议结束时，这位教宗用拉丁文宣读了以下决定：我十分清楚，这项职务因精神本质，不仅靠言行来完成，也靠受苦和祈祷。总之，今日世界变化神速，而且因来自为信仰生活及其重要的争端而处在动荡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为圣伯多禄的船掌舵和宣讲福音，也需要有充沛的体力和精神。这一经历近几个月来在我身上渐弱，以致我得承认我已无能力胜任受委托的牧职。为此，尽管意识到这一举止的严重性，我仍以完全的自由宣布辞去书记们在2005年4月19日委托给我的罗马主教圣伯多禄继承人的牧职。如此一来，从2013年2月28日20点起，罗马主教的席位、圣伯多禄的宗座将进入空缺期。有关人士该当召集选举教宗的枢机会议，选出新教宗。公证书指出，本笃十六世2013年2月27日在最后一次主持的公开接见活动中，感谢众人尊重、理解和接纳他隐退的决定。他表示，我将继续以祈祷和省思陪伴教会的旅程，以我至今每天努力奉献于上主和他的新娘的祈祷来陪伴。在冈达尔夫堡下宫短期停留后，荣休教宗在梵蒂冈的教会之母隐修院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奉献于祈祷和默想。公证书阐明，本笃十六世任期内的殉道思想可概括在三道通谕中，即天主是爱通谕、在希望中得救以及在真理中的爱德通谕。他还为教会写了四道宗座劝谕、多道宗座限令、宗座牧函，以及在公开接见活动中的要理讲授和一些演讲，包括24次国际使徒之旅中的讲话。面对相对主义和无神主义的日益扩散，2010年本笃十六世以随时随地传播福音的手谕设立了圣座促进新福传委员会。2013年1月又将负责要理讲授的工作交给这个委员会。此外，他坚决对抗圣职人员侵犯未成年人和脆弱者的罪行，不断号召教会皈依、祈祷、忏悔和净化。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主日福音默想。
Thank you. 攻读圣若望福音第一章第29-34节。第二天，约翰见耶稣向他走来，便说：看，天主的羔羊，除免世罪者。这位就是我论他曾说过，有一个人在我以后来，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原先我而有，连我也不曾认识他，但为使他显示于以色列，为此我来以水施洗。若翰又作证说：我看见圣神仿佛鸽子从天降下，停在他身上，我也不曾认识他，但那派遣我来以水施洗的给我说：你看见圣神降下停在谁身上，谁就是那要以圣神施洗的人。我看见了，我便作证，他就是天主子。首先我在主前收敛心神，什么适合习者若翰，什么也就应该适合于我。首先是耶稣，若翰把自己用水来洗的洗礼和耶稣用圣神来洗的洗礼予以比较，我让我的思想和感觉保持原状。耶稣会超越一切思想的，我只要寻求他就够了。在到达祈祷之地前几步，我先保持安静，让自己回到自己的心灵深处，意识到天主临在于我内，然后带着习者若翰的精神，用一个姿势来表达我的敬畏之情。习者若翰是自己为一个当不起给他解鞋带子的人。我开始祈祷时，我要选用一个姿势，这个姿势能帮助我认识到耶稣才是我唯一的朋友。我恳求主赐我这个恩宠，使我的所有意愿、行为和工作只为侍奉天主和彰显他的光荣。我要拥有像飞鸟的视觉一样阅览一下这段历史，和习者若翰给耶稣作证时所处的环境。若望福音第一章第一部分的主题是耶稣，第二部分谈论的是不同的人对耶稣有何反应，以及如何给他作证。司祭和耶路撒冷的勒位人与习者若翰的对话，然后是若翰的见证，特别是当他看见耶稣向他走来的时候，最后是第一批门徒们的见证。在这一系列的见证人中也包括我，因为每个人都必会对耶稣有所反应。这段历史发生在哪里？这些事发生于约旦河对岸的伯达尼，若翰施洗的地方。这地方就是耶稣在他公开生涯结束的时候返回来的地方。这是一个圣地，一个被圣神的降临所圣化了的地方，圣神就停留在耶稣身上。我希望在这次祈祷中可以得到一个特恩，祈求圣神赐给我认识耶稣的特恩。这个认识有别于理解或感觉，它是心灵的认识，不是我理智上的认识，而是我心灵深处的认识。他会感动我在行为和真理中跟随耶稣， 让我的生活相似他的生活。在那一天，若翰见耶稣向他走来，便说：看天主的羔羊，出免世罪者。这位就是我论他曾说过，有一个人在我以后来，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原先我而有。西佐若翰指出了耶稣，这是他的作用。别人很早就预言过耶稣的到来，若翰则直接指出耶稣，看他就是。这句话使若望福音的这一段显得美妙绝伦，无与伦比。他比先知还要大，妇女所生的没有一个比若翰更大的，因为在他内先知的预言实现了，但在天主的国内最小的也比他大。为什么？因为他们看见了许多先知和义人，想看你们所看见的而没有看到，想听你们所听见的而没有听到。听到耶稣的这几句话，我是否感觉到自己很幸运？或者耶稣对我而言只是众人中的一位，或者少数人中的一员，但绝非唯一的一个呢？若翰不只看到耶稣就是墨西亚，还看到他要如何把他的民族解救出来。看天主的羔羊，出免世罪者。下面这段话指出了天主受苦的仆人。我们都像羊一样迷了路，各自各自的路，但上主却把我们众人的罪过归到他一人身上。他受虐待，仍然谦逊忍受，总不开口，如同被牵去待宰的羔羊，又像母羊在剪毛的人前不出声，他也同样不开口。耶稣把自己当作天主的羔羊，承担了我们的罪过，免除了我们的罪过，就像羔羊的血保护犹太人躲过了击杀埃及人的长子一样，我们通过耶稣自愿的赎罪祭逃过了天主义怒的惩罚。耶稣一直在为我们做赎罪祭，就像罪恶一直在发生一样。世界一直充满了恶，但有许多人一直跟随着耶稣，和他一起怀着仁慈的心肠，坚韧不拔地担负着罪恶的后果。就这样，罪恶的力量被剥夺了。弥撒圣祭不只是纪念耶稣以前所做的事情，而也是在庆祝着罪恶的赦免。这罪恶一直在重复上演，因此我们祈祷说：看天主的羔羊，出免世罪者。出免世罪，这一般是指现在，就是指现在。连我也不曾认识他，但为使他显示于以色列，为此我来以水施洗。若翰又作证说：我看见圣神仿佛鸽子从天降下，停在他身上。我也不曾认识他，但那派遣我来以水施洗的给我说：你看见圣神降下，停在谁身上，谁就是那要以圣神施洗的人。很有可能若翰以前就认识了耶稣，不过他对耶稣的看法可能是保禄所称呼的随肉性，意思是只按人的看法。这就像若翰通过天主的启示认出了耶稣一样，他之前应该还没有认出耶稣。他对耶稣新的认识来自圣神的启示，除了天主圣神外，谁也不能明了天主的事。 在祈祷中同样可以认识耶稣。我不需要通过单纯的冥思苦想来认识耶稣，而是需要天主圣神的带领，是他不停地重新给我灌输着如何去认识耶稣。圣神是一件礼物，这件礼物人们绝不能把它当作固定资产攥在手中，而是不停地赏赐给他人。每次我们获得这份礼物的时候，都是在我们求他的时候。你们纵然不善，尚且知道把好东西给你们的儿女，何况在天之父，有不更将圣神赐予求他的人吗？我看见了，我便作证，他就是天主子。若翰给耶稣作证说，有一个人在我以后来，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原先我而有。若翰看见圣神从天而降，停留在耶稣身上，这是圣神给耶稣所做的见证。若翰因而指出了耶稣出自于天主，一切都在下面这句话中达到了顶峰，他就是天主子。圣神降临到耶稣身上，充满了耶稣，与耶稣同在，和耶稣结合在一起，从天而降，圆满的实现在与耶稣的结合上。如果我们要与耶稣建立关系，我们势必要与圣神接触。只有当我们舍弃自己，我们才会和耶稣及圣神取得联系。因为谁肉性的切望是与天主为敌，绝不服从，也绝不能服从天主的法律。在祈祷即将结束的时候，我要和耶稣以及和父交谈，这不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通过圣神已经被接受到天主圣山的生命中了。最后，我缓慢地虔诚地诵念一遍天主经，来结束今天的祈祷。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阿们。
主日福音默想播送完了。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